欢迎收听年度青春励志大剧《归去来》同名小说，作者高璇、任宝如，演播麦风的思远、金陵小九。第九十六集。第一天庭审结束之后，舒彻来到北京医院高干病区的病房，靠在病床上的舒妈见儿子来了，赶紧起身。他急于了解庭审的情况。
你爸他看着还好吗？
很好，站在法庭上腰杆挺直，气宇轩昂，就像过去一样。妈，虽然我和他无法对话，但我知道他想让我告诉你，他很好。舒妈频频点头，百感交集，潸然泪下。
庭审中有什么意外情况发生吗？
没有，一切正常。舒彻有一瞬间的恍神，迅速恢复常态。他隐瞒了萧青出庭作证这一重大意外变故，避免刺激母亲脆弱的神经。
下次开庭时间公布没有？等身体稍微一好啊，我也要去。
不要了，妈，你只管好好静养。对你来说，现在平静大于一切。一分钟庭审的煎熬，我也不会让你受的。有我在，你放心就行了。安抚好母亲，舒彻离开医院，就接到了妙英想见他，急于和他谈一谈的电话。他们一起聚在舒彻家，需要彼此的帮助和陪伴，才能消解白天的庭审给他们造成的震撼和混乱。在法庭上重逢萧青，方才得知他在整个案件中的位置和重要性，进而得知他是调查陈伟书网行贿受贿案的侦查专案组组长的女儿，犹如一万点暴击，把三个人都砸懵了。震撼之后是困惑，困惑之后是理所当然的愤怒。诚然是三人当中反应最过激的一个。有一件事情可以肯定，就是萧青有个在反贪总局当检察官的爸，他从认识我们那天起就一直对舒彻、对我姐、对所有人隐瞒这一点。舒彻说道。今天他在法庭上出现，解答了我心里对他的所有疑惑。现在我只剩下一个问题想问问他，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隐瞒我、欺骗我、帮助他爸搜集指控我爸的证据的？是不是他来应聘法务的时候就已经心怀叵测？诚然的脑洞又开了。说不定更早，早在他和你认识之初。对了，他和我姐在飞机上认识，热情援手，就是一直在寻找搭讪的机会，千载难逢，终于被他抓到了，于是以热情阳光、胸无城府的形象顺理成章地被你们接受。之后他处心积虑、步步为营地接近我姐、接近你，最后扳倒我姐，成了你的新女友。这一切都是一个预先设计好的巨大阴谋，甚至有可能他考进斯坦福就是奔你们来的，他是他爸安插在咱们身边的一个卧底。妙莹看不下去了。
诚然，你写间谍小说呢？萧青是什么样的人我有我的判断和坚信，我不信他是心里能藏了那么多秘密的人。我觉得他向我们隐瞒他爸的真实身份，是出于检察官的职业纪律要求，也是出于对司法人员家属的一种保护。他可能从小到大都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过他爸爸的身份和工作，这个可以理解。至于说他什么时候知道他爸爸正在对我们两家展开调查，我觉得应该也不会太早，毕竟反贪部门的工作属于机密，不会向任何人，当然也包括检察人员家属透露。但可能在某个节点机缘巧合，萧青得知了他爸爸的秘密工作恰巧是针对我爸和你爸的专案调查，于是他陷入了痛苦的纠结。舒彻，你觉得他什么时候开始云山雾罩让你捉摸不透的？
就是在他爸来旧金山只待三天就走了之后。妙莹断言。
没错，应该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舒彻顺着妙莹的逻辑继续推理。那么 他爸来旧金山的目的应该是为了调查，他可能是为了见刘彩琪。
我也这么想，萧青从那个时候开始才得知他爸在调查我们两家。
我懂了，没错，他爸走了以后他就郁郁寡欢，和我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心不在焉，闪烁其词。
一边是爱情和友情，一边是亲情和正义，情感与理智两下撕扯，又什么都不能说，无人分担。萧青的处境太纠结了，换成谁谁都会身不由己的，每一步都是如履薄冰啊。
妙莹对萧青的解读得到了舒彻和诚然的认同，毕竟他们都对萧青感情深厚，妙莹所言应该就是事实的真相吧。自己爱的人的父亲居然成为了自己检察官父亲的调查对象，对于萧青的纠结他们渐渐开始感同身受。今天他们在法庭上重逢萧青有多意外，他当初得知何燕到旧金山联系刘彩琪就有多震惊，他们对萧青成为证人有多困惑，萧青对自己卷入其中就有多无奈，他们对萧青有多愤怒，萧青就有多痛苦。但我有个担心，我有一种预感，明天开庭，萧青会继续出庭作证，推翻我说我爸不知情的证词。妙莹没有想到这一点，但又隐约认同舒彻的预感。因为除了你，只有他知道，我专程回国向我爸追问这件事情的究竟。我只对他讲过我和我爸的谈话内容，现在我对他讲过的所有事情，倾诉过的全部秘密，都会被他们父女作为呈庭证据，成为指控我爸的利器。诚然愤怒的一跃而起，如果是这样，那他就太混蛋了，你和他的感情算什么？我们和他的感情算什么？是不是打着正义的旗号，他就可以随意出卖我们的信任，罔顾我们的感受，伤害我们的情感？
舒彻说的非常有可能，是的，萧青可以轻易推翻你的证词，用你过去的话证明你现在说了谎。诚然，还有一个更可怕的可能，你根本就没有想到过。
什么可能？
今天在法庭上，你们应该都注意到了，公诉方和萧青的说法是，在刘彩琪死亡前一个小时，萧青去他家取证。还记得美国媒体是怎么报道刘彩琪的死亡吗？警方推断他可能是服药过量导致晕厥，在浴室里溺水身亡的。因为他家的监控录像显示那天没有人去过他家，排除了谋杀的可能。
萧青去过呀，就在刘彩琪死前一小时。
所以警方拿到的监控录像
是假的。舒彻脱口而出，他俩同时预知到了一种可能。舒彻也印证了一直以来他对于刘彩琪蹊跷死亡的迷之不安。诚然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没有跟上妙莹和舒彻的逻辑推理。啊，为什么录像是假的？
因为真的被拿走了，因为要掩盖真相。
那真相是？
刘彩琪不是意外死亡。
难道是谋杀？谁要杀他？诚然一脸的惊骇，看到舒彻妙莹都是一脸凝重，他终于恍然大悟。不会是咱爸爸杀人灭口？没有人回答他，屋里一片死寂。但是妙莹舒彻的共同沉默给了诚然答案。
只有萧青能证明刘彩琪不是死于意外。
诚然也预见到了父亲被追究杀人罪的可怕前景。他会坑死咱爸吗？还是没人回答诚然。他一腔愤懑无处发泄，抄起一只玻璃器皿狠狠地摔向墙壁，啪的一声，粉碎之声震耳欲聋。舒彻终于想通了所有的前因后果。萧青有一个反贪检察官的父亲，萧青一直对他隐瞒这一点，何燕是调查书网的专案组组长，父亲只派女儿替他联络证人，保存证据，女儿则向父亲提供证据。而舒彻对萧青讲过的所有秘密，倾诉过的所有心结， 都可能会被他们父女作为呈庭证据，成为指控自己父亲的利器。舒彻几乎认定，萧青和自己的交往就是一场阴谋，直到今天在法庭上，他才看到对方接起的底牌。忍痛割爱离开妙营，是为逃避一场阴谋，而他一厢情愿认为单纯平凡的爱情，竟然是一场更大的阴谋。萧青给了舒彻比妙音更痛的伤害。明天的第二次出庭作证，比第一次更加折磨萧青。他向法庭陈述田园科技经营状况的时候，必然会被问到舒望对程伟借舒彻之手向他行贿是否知情的问题。如果他如实提供舒彻曾为此专程回国询问父亲，最终发现舒望默许他代替自己受贿的绝对隐私，就将证明舒望知情和舒彻撒谎的事实真相。但是一旦将他们两人之间的秘密公之于众，萧青背叛辜负的就是舒彻对他毫无保留的信任和感情。又到了一边是应该怎么做，另一边是想怎么做的何去何从的时候，怎么选都是错。这注定是一个无眠的长夜。一桌饭菜纹丝不动，早已凉透。萧青坐在窗边，一言不发，一动不动。他的视线投向窗外的黑夜，像一座凝固在窗口的雕像。何燕的手机收到一条微信通知，他看完告知女儿：明天上午8点，检察院接你出庭的车，会在楼下等你。萧青置若罔闻，毫无反应。何燕离开前回头说了一句话：老爸不该用应该来强迫你做不想做的事情，如果你决定拒绝出庭作证，我能理解。第二天早晨8点，萧青伫立在窗前，看到检察院接他出庭的汽车开到楼下，停在两名武警战士守卫的楼门外。等候在车前的检察官扭头看见什么，打开车门，两名武警战士齐齐举手敬礼。萧青才一步一步缓慢走出楼门，走向检察院的车。开往法院的一路，萧青一直望着车窗外，从昨晚到此刻，他始终是魂不附体、灵魂出窍的状态，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距离9点的开庭时间还差几分钟，舒彻、妙莹和程然已经并排坐在旁听席的第一排，等待开庭。程然抬手看了一下腕表，突然起身，低声对妙莹说道：我去趟卫生间。
马上要开庭了。
很快就会回来的。程然离开旁听席，妙莹和舒彻谁也没有在意他这个动作有什么诡异。更看不到走出法庭的程然脸上有一种诡异的阴沉，这是一个谁也没有见过的程然。检察院接送萧青的证人专车停在了法院后门外，两名检察官陪同萧青下车走向后门，守候在门旁的两名法警为他们打开闸门。突然听到一声呼喊：
萧青！
萧青和所有人一起循声望去，只见程然大步流星，几乎是以冲锋的姿态奔他而来，风一般刮到面前，近在咫尺。就在法警预感到危险，从后门冲过来准备保护，就在两名检察官出手阻拦，准备从身后挡在萧青面前，千钧一发之际，程然扬起刻意隐藏的右手，手里攥着的一把短刀亮了出来。在两名法警、两名检察官扑过来之前，程然和萧青之间仅仅只有2秒钟的无遮无挡，萧青完全有能力用一个躲闪或者后退逃掉这2秒钟的危险。诡异的是，他站在原地一动不动，不躲不闪不防不避，心如止水地迎接着这一刀的来临。到位的法警和检察官将程然扑倒在地的时候，萧青身不由己瘫软在地，他肋下的刀入处引出了一片血红。萧青躲在深沉的昏迷中， 醒来一下，发现自己在疾驰的120急救车里，眼前晃动着的都是给他止血的120急救人员的身影。又醒来一下，发现自己在奔驰的急救床上，天花板上的顶灯快速移动，四面八方围绕着医务人员，手里举着他的输液瓶和输液管。最后一次醒来，发现自己躺在静谧的只能听见手术器械声的无影灯下，周遭的一切都是雪白的，身边走动着几个绿色的身影，总之不是在法庭上。他嘴角牵动，溢出一个美丽的微笑，随即因为麻药生效彻底失去了知觉。从来没有一个像萧青这样挨了刀还暗自欢喜心怀感激的人吧。诚然的毫不致命的一刀缓了他自己心里的痛，更解了萧青的困，终于让萧青逃离了漫长的纠结，从窒息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安然躲进没有痛感的黑洞，藏在从此不再被理智和情感撕扯的地方，长长的睡上一觉了。在这个长长的觉里，发生了很多很多事情。
本院认为，被告人舒望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城委赠予的财物和房产。公诉机关指控舒望受贿人民币5624万元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其行为已经构成受贿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予以采纳。被告人舒望如实供述罪行，认罪悔罪，主动上缴全部赃款赃物，其家人代为抵缴受贿所得赃款，可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85条第一款、第386条、第61条、第57条第一款、第59条、第64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人舒望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舒望得到了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他的判决，仰天长叹，当庭表示服从判决，放弃上诉。在对舒望的庭审宣判之后，程伟也被法院判处行贿罪，妙莹独自一人到庭，听候了父亲的判决。
本院认为，被告人程伟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房产数额巨大，以不正当手段谋取利益，获得政府投标。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程伟犯有对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89条第一款、第67条第三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判决如下。被告人程伟犯行贿罪，判处有期徒刑8年。
就在法院宣判程伟行贿罪名成立的时候，美国警方传来消息，刘彩琪生前雇佣的保镖安迪吴在美国南部的藏匿地点落网，加州警方正式展开对刘彩琪死亡真相的调查。程伟另外一桩指使杀人的罪行也呼之欲出。在行贿罪的8年刑期后，还有一个更加漫长的刑期在等着他。诚然因为刺伤萧青被判处故意伤害罪，服刑3年。尘埃落定后，一个寂静的清晨，所有人都没有醒来的时刻，舒彻身背一个巨大的行囊，悄然走出了舒家别墅大门，从所有人的视野当中消失了。他既没有返回美国，也没有留在中国，谁也不知道他的去向。他只给舒妈留下了一封信，